我们的连长爬了进来，报告两个战壕全毁的消息。新兵一见他就平静了下来，他说今天晚上会想办法弄点吃的过来。这真是个令人安慰的消息，除了恰灯，根本没人想到吃的。这消息让我们觉得又离外面的世界近了一点。新兵们心想，如果可以送吃的进来，情况就没有想象中的糟。我们没有点破他们，因为我们心知肚明，食物和弹药一样重要，无论如何都得运过来。但是计划失败了，第二批人也无功而返，最后连卡特都跟出去了，他也无法达成使命。没有人可以穿过如此猛烈密集的炮火，这种密集的程度就连狗尾巴都穿不过去。我们把裤带勒得更紧，每一口食物都花三倍的时间吃。尽管如此，存粮还是不够，我们仍然饿得要命。我还有一角面包，我先把软的部分吃掉，硬边留在袋子里，偶尔啃一啃。黑夜令人难以忍受，我们没办法睡觉，只能两眼发直地打瞌睡。恰灯开始后悔，我们之前把老鼠咬过的面包当诱饵太浪费，应该把那些面包保存下来。现在这种状况至少能吃。我们也缺水，不过缺水状况还不至于太严重。接近早晨天色还暗时，突然一阵骚动，一大群窜逃的老鼠冲进入口处，拼命往墙上爬。手电筒把这个混乱的场面照得一清二楚，所有人都在狂叫、咒骂、乱打一通。这几个小时来的愤怒和不安终于有了发泄的方式，大家的脸部扭曲，手忙着乱打，老鼠吱吱叫着。我们好不容易才停下来，还差点发生自己人打自己人的状况。这个突发状况把我们弄得精疲力竭，我们再次躺下等待。我们的掩护壕还没有损伤，简直是奇迹，这是少数仅存的不太深的坑道。有个下士带了面包爬进来，有三个人幸运的在夜里穿过炮火，带了一点食物。他们说炮火完全没有减弱的迹象，而且范围深及我们的炮兵阵地。让人不解的是，对方怎能有这么多大炮？我们除了等待，还是只能等待。中午时，我预料中的事情发生了。有个我已经观察他很久的新兵发作了，他不安地咬牙切齿，手紧紧握拳不放，那种被追杀而瞪大的眼睛我们见多了。这几个钟头他表面上看起来平静了许多，实际上却像棵腐朽的树倒下崩溃了。现在他站了起来，偷偷爬了一小段路，停下一会儿又往出口方向流。我挡住他的去路问，你要去哪儿？
我马上回来。
他想从我身边过去，再等一会儿吧，炮火就要变弱了。他认真听着，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，然后他的眼神突然变得浑浊，像疯狗一样，一句话也没说，把我推开。
等一下，弟兄！
我大叫。卡特注意到状况不对，新兵推挤我时，他便出手帮忙，我们两人紧紧抓住他，他马上开始发狂。
放开我，我要出去，我要离开这里。
他完全不听劝，只顾着拳打脚踢，他满口唾液，不停喃喃自语，说些没人听得懂的话。这是掩护壕恐惧症发作的症状，他觉得待在这里快窒息了，于是只有一个念头，出去。如果让他出去，他只会在完全没有掩护的状况下到处乱跑。出现这种症状的人，他也不是第一个了。由于他已经开始翻白眼，野性大发，除了把他打醒，别无他计。我们动作迅速，毫不留情，所以他又暂时安静地坐了下来。其他人看到这种情形，已经脸色发白。 希望这个举动多少有点吓阻作用。对这群可怜鬼来说，这场炮火实在太过了。他们才刚从新兵训练中心出来，马上就陷入这种混乱的局面。同样的情形让老兵遇见了，恐怕也会一夜白头啊。发生这起事件后，这里的稚闷空气更难熬了。我们坐在战壕里，好像只等着被掩埋。刹那间，一声巨响，火光闪闪，掩护壕中弹了，所有接缝处都咔啦咔啦作响。还好只是轻型炮弹，混凝土壕体还撑得住。墙壁摇来晃去，只听见金属般咯咯作响的恐怖声音。步枪、头盔、泥土、脏污和灰尘到处乱飞，硫磺浓烟渗透进来。如果我们待的地方是新建的轻便战壕，不像这里这么坚固的话，恐怕早就没命了。尽管如此，中弹的结果还是很糟。刚才那个新兵又开始发狂，还有另外两个跟着一起闹。其中一人拔腿跑了出去，我们忙着阻止另外两个。我赶紧冲向其中一个要逃走的人，考虑是否应该开枪打他的腿。这时突然传来呼啸声，我急忙卧倒。当我站起来时，战壕墙上已经布满滚烫的弹片、碎肉和制服碎片。我又爬了回去。第一个发作的家伙好像真的疯了，只要一放开他，他就像公羊一样用头去撞墙。我们夜里得想办法把他带到后方，只能暂时把他绑住，而且被攻击时又要能马上把他松绑。卡特提议玩斯卡特牌，我们还能做什么呢？说不定玩牌心情会轻松点。不过这似乎行不通，因为我们玩牌时会仔细倾听近距离的每次攻击，不是算错牌就是看错花色，于是最后还是放弃了。我们就像坐在一个发出轰隆巨响的锅炉上，四面八方都有炮轰攻击。又过了一夜，我们的心情紧张到麻木了。这种致命的紧张就像有缺口的小刀沿着我们的脊椎刮着，双腿不能动弹，双手颤抖，身体只剩一层薄薄的皮肤覆盖着勉强被压抑的发疯状态，覆盖着即将肆无忌惮爆发的无尽怒吼。我们没有血肉，也没有肌肉，因为害怕发生无法预知的事，我们已经无法相互对视，只能咬紧牙关，心想会过去的，会过去的，也许我们会安然无事。近距离的爆炸突然停止了，虽然炮火仍在持续，不过位置已经稍微后退，战壕没事了。我们抓起手榴弹往掩护壕前面丢，接着跳了出去。密集的炮轰停止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后方的掩护炮火开始进攻了。没有人会相信在这片炸得坑坑洼洼的荒漠里还有人，但此刻战壕里到处冒出钢盔，距离我们50米处已架好机关枪，噼里啪啦地开打了。铁丝网被打得破烂不堪，不过多少仍有阻碍作用。我们看见冲锋部队过来了，我方炮兵连开始开炮，机关枪和手榴弹哒哒作响，敌方越来越近。海尔和克罗普开始丢手榴弹，他们竭尽所能丢得很快。我们把手榴弹上的引爆线拉开递给他们，海尔能丢60米，克罗普可以丢50米，这都是试验过的，而且非常重要。如此一来，敌军除了跑无法采取任何行动，他们得跑进30米的范围才有可能有其他动作。我们认得出那些扭曲的脸孔和扁扁的头盔是法国人。他们抵达残余的铁丝网处时，明显已经有伤亡损失，一整列人都被我们旁边的机关枪扫中倒地。后来我们的机关枪装填出了好几次问题，他们才越来越近。 我看见他们其中一人跌到刺铁丝网路障上，他的脸高高抬起，身体往下倒，手挂在上面，好像要祈祷的样子。后来，他的身体整个不见了，只剩下被子弹扫烂的双手和残留的胳膊还挂在铁丝网上。我们要撤退时，前方地上突然有三张脸抬了起来，其中一顶头盔下面出现深色的山羊胡和两只直瞪着我看的眼睛。我把手举起来，却无法把手中的手榴弹丢向这两只奇特的眼睛。在疯狂的一瞬间里，我周围的整场战役活像马戏团一样飞快旋转，唯独那两只眼睛不会动。稍后那个头突然伸了出来，一只手，一个动作，我的手榴弹就掷了出去，飞了进去。我们往回跑，把刺铁丝网路障拉回战壕，将拉开引爆线的手榴弹往身后丢，好在炮火的掩护下撤退，机关枪已经在下一个阵地开火了。我们个个成了危险的野兽，这并不是在战斗，而是保护自己不被消灭。我们并不是丢出手榴弹去对付人，事实上，我们在这一瞬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了。在那里的是死神，他举着手戴着头盔追着我们，我们等了三天才看清楚他的面貌，我们等了三天才第一次有机会对抗他，我们的愤怒已近疯狂，我们不再只是无力地在绞刑架上躺着等，我们可以破坏杀戮，可以拯救自己，可以复仇。我们蜷伏在每个角落后，蜷伏在每张刺铁丝网后，我们奔跑前把整捆炸药丢到迎面而来的敌人脚边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猛烈地震动着我们的胳膊和腿，我们像猫一样蜷缩着身体奔跑，我们被这种战斗情绪淹没了，它是支撑我们的力量，它让我们变得残酷，更把我们变成挡路的强盗，变成杀人凶手，甚至是恶魔。就是这种情绪让我们的恐惧、愤怒及求生意志增强了好几倍。他带我们寻求逃生之路，带着我们战斗。这种时候，就算你的父亲跟敌军一起走过来，你也会毫不犹豫地把手榴弹往他胸前丢去。我们弃守了前面的战壕，那还称得上是战壕吗？他们早被射得千疮百孔，几乎全毁，只剩下几段零星的有通道和弹孔连接起来的断片和坑洞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。然而敌军的伤亡人数越来越多，他们没有料到我们会如此顽强抵抗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